欢迎回到2月10号的焦点对话，我是宁馨。美国总统大选的震荡犹在，欧洲另一场总统选举又吸引了全球的目光。法国右翼总统候选人勒庞本星期发表竞选纲领，喊出法国优先和脱离欧盟的口号。他提出的反全球化和限制移民等主张，处处让人联想到在美国大选中意外获胜的川普。那么勒庞在法国的崛起是否显示川普效应在欧洲发酵，反映了欧洲政治生态的何种变迁？在左翼思潮更为活跃的欧洲心脏地带，勒庞这个法国川普能否一飞冲天？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议题。那么首先请陈晓农先生简短的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法国的右翼总统候选人勒庞到底是何许人也，他的哪些政纲为他赢得法国川普的这个称号？
相当于他的右侧。我们如果用美国来做对比的话，那么美国的民主党在左边，共和党在中间，川普在右边。而在法国呢，是共产党、社会党在左边，这个共和党在中间，勒庞在右边。所以勒庞的位置和川普的位置很相似。那么勒庞过去在法国这个整个左倾的社会里支持率不高，10%左右。但这一次他从川普的当选中得到启发，比方讲他模仿了川普的美国第一口号，提出法国优先，同时他也才提出了比方讲退出欧元区，还有对移民的工作许可和福利加以限制等等，试图去打动中间选民。法国有媒体这样认为，就是说这次法国总统选举，当然川普没有资格参加，但是他是不在场的现场嘉宾。因为川普的所有施政理念在法国现在这个总统候选人勒庞的这个演说当中不断的这个得到体现，所以也有人可以这样说，说现在法国出来一个女 Trump。
好的，小夏，我们知道像勒庞的这些观点哈，在过去简直是难以想象能够被接受，但是现在他的民调是领先。你觉得在过去一年发生了什么让他的这个民意崛起，你觉得是什么原因？
我们先看脱欧，这跟英国脱欧是非常相似的。我们都知道，就欧盟这个开始以来，你在欧盟内部是自由流动的，那么人们可以自由流动，工作机会。那么你再看，在大量这个中东难民涌进欧洲这个情况下呢，这个整个欧洲各个大城市都充满了大量的移民，把这个城市的风格都改变了。我们想最厉害是布鲁塞尔，布鲁塞尔40%的居民是穆斯林，那个巴黎也大概是20%多。你到巴黎街头很多小街上走走，你觉得你都不知道在法国还是中东。我们要知道很有趣的事情，要看这些城市，这些大欧洲的都市的结构啊。美国相对来说是个还比较分散的地方，纽约、洛杉矶呢，它美国有很多大量的小镇。
对，
但是在法国在欧洲各个大国家，大城市人口非常集中，所以全世界人们就看的都是大城市的现象。好，这是全球化了，这怎么？我到法国很多乡村就走过很多时间，到英国也走过不少时间，那么你就看到那里是保持着相当传统的法国和英国的当地的味道的。那么现在你要看见英国脱欧，也就是那些人，就是说在你国际旅行中看不到的那些人，那些农民，那些工人，就像英国布里斯托的工人，英国那个就是法国也是这样，你要到法国南部的小镇上看见他们那些人，他们对这种自己文化被改变的情况发生一种危机感。另外呢，他们的工作机会特别缺失，所以当勒庞说是这个国际全球化造成奴隶在工作，那个我们失业者在消费，这消的就是我们国家的国本，就是用的是福利制度。这种制度长期下去，大家都有个危机感。
对，
所以这种危机感在脱欧中反映的非常非常明显，在那个川普的当选中也反映非常明显。而现在欧洲各国，不仅是法国，还有德国、奥地利、意大利等等各国的右翼势力抬头，跟这非常有关系。
好，陈伯公先生，听听您的分析。
法国这个，对，刚才小夏讲的对，实际上就是欧洲的伊斯兰化，法国的伊斯兰化对这个总的生态对法国政坛进行了冲击，而且这个英国脱欧还有川普当选，这对法国的这个气氛也带来很大的改善。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看到这个左翼势力在法国基本上没有市场。我看了这次推选的这个总统候选人，这个基本上没有说是左的或者极左的，有那个中左的，像马克龙所代表的中左，有那个中右的，就是菲佣，最近要发生绯闻夫人领取空饷那个这个菲佣，他代表的是中右。那么再一个 个就是这个勒庞所代表的右翼，或者说有人叫极右翼，实际上没那么极。那么这个勒庞所代表的这个政党叫，有的翻译成民主阵线，有的翻译成国民阵线。他的父亲是这个党的创始人，或者是最早的主席。后来因为他的父亲呢支持这个新纳粹，有新纳粹的主张，后来是被这个党开除。那么现在这个女儿出来个子承父业，但他的主张没有他父亲走得那么远，没有说是反犹太主义走那么远，他主要是反伊斯兰主义，反极端伊斯兰主义，反全球化，反自由贸易，主张法国优先，而且认为法国在这个自由贸易和全球化中遭受重创，就跟那个美国一样。而且这个有一个非常令人焦虑的说法，在欧洲就是穆斯林占领欧洲，穆斯林占领法国。刚才小夏提到了几个城市的人口比例，其实可能这个比例啊比刚才小夏提到的还要高。我看到的一个资料是巴黎实际上这个人口啊45%是穆斯林，因为穆斯林去了法国之后，法国的总人口的70%穆斯林。那穆斯林去了之后，他主要是往城市拥，他不是在乡下。而这些穆斯林啊，他是各自为政各自为体，他跟主流社会隔绝，不参与政治，也不参与法国的主流文化，他是自成一体，用自己的伊斯兰文化在一代一代的进行传承。而且由于这些穆斯林的存在，以至于法国现在受到很大的干扰，说现在女人不能穿短裙，不能去酒吧，都是这个穆斯林提出来了，甚至成为一个社会的一个声音，所以让这个法国社会非常的焦虑。我去年9月份去了布鲁塞尔，我看到这个布鲁塞尔这个地铁里面大概1/3是伊斯兰面孔，我当时脑袋里马上出现了两个相反的想法，一个想法就是这里边伊斯兰人口的涌入肯定带来了一定的恐怖分子，发生在布鲁塞尔、巴黎各种地方的恐怖攻击证明这一点。但是另一方面，这些穆斯林涌入欧洲，是不是欧洲的文化能让他们温和化，能让他们世俗化，也是一个改造，对世界和平也是贡献呢？当时我的思考没有得到结论，但是今天我相信法国和欧洲都不再承受得起这么大规模的穆斯林化或者伊斯兰化的一个情况。
说到这个伊斯兰化，我们知道勒庞在发表竞选纲领的时候，他确实是抨击这个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那么这个在欧洲一直是非常政治不正确，他们一直非常避免批评伊斯兰文化。我想对于伊斯兰文化的这个接受的程度，为什么在欧洲成为一个撕裂性的一个议题？刚才大家都提到一些，但是我想听听建立你的看法。
对这个，我们在看川普竞选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关键词叫做政治正确，所以川普打掉了美国的政治正确。我们所说的美国的政治正确实际上在欧洲更加严重。在美国这个欧洲是传统它是左倾，
对，
高福利，然后这个完全的这个什么人道主义，就是所谓的那个左倾的幼稚病，当然以人道主义为名义。那所以呢它有两个东西同时存在，一个是高福利，再一个是移民。以前的有一些传统的欧洲国家是反移民的，不让移民来，它有高福利，这个国家才能维持着比较好的一种状态。它两个政策是不应该同时存在的，一个是高福利，一个是这个移民，这造成了现在移民的灾难，这种灾难比美国更加深重。川普所讲的所有美国的问题在欧洲都更加严重，但是欧洲的左倾病更加严重，他的政治正确更加坚强，使得他这些问题没有爆发出来。但是我受到川普的这个激励，现在在欧洲开始了这个我称为是反这个全球化、反移民的右倾民族主义运动，民族主义运动、右倾民族主义运动在全欧洲都在这个畅行，而这个会对于欧洲有很大的冲击，而首当其冲的就是原教旨穆斯林这个极端主义的给他带来的伤害。它不仅仅是移民问题，还造实际上在我们谈这个恐怖袭击的话，实际上欧洲向来是这个恐怖袭击首当其冲的，以前在美国本土上是很少发生的，都发生在欧洲。现在这种情况使得这个欧洲更加在威胁之中，所以很多的这个欧洲这个选民啊，对这个问题越来越重视，这就是造成了勒庞这样的右翼民主主义的这个政治基础。所以
这里有很关键的问题，就是当欧洲人原来一直在讨论说多元化呀、宽容啊等等，那么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进来，这其实不是一个文化问题，或者是不仅仅或者首先不是一个文化问题，是政治问题。再怎么，因为伊斯兰原教主义不仅仅是个文化，更重要是个统治制度。那么这个统治制度本身是不认同、是排斥其他的政治形态的，所以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进来以后说，我们要用伊斯兰的方式来管理国家，包括像妇女不能穿短裙，穿短裙这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包括就是说这个女性得服从男性，不能工作，一个男人可以娶四个老婆等等，这是一套政治制度。所以现在其实欧洲在这个长期的容忍，以宽容的名义容忍了以后，发现呢一个跟他们完全不一样的政治制度正在进入他们的国家，这是危机感的根本。
我来加一句，就是刚才小夏提到布鲁塞尔，布鲁塞尔40%的是穆斯林城这个人口，而且他一个重要组织的一个头，最近有一个录像在传播，他就讲我们很快就会成为多数啊，而且我们要用我们的方式进行统治，我们一定会这个战胜我们的敌人。他说如果你要担心，那就你一个人娶几个老婆，多生几个孩子，不然的话我们必定会成为多数。
好的，听听陈小龙先生的看法。
我想我们刚才在谈这个伊斯兰对移民、对法国还有对其他欧洲国家影响，这里我们需要注意区别一个历史，就是历史状态和现状，这是完全不同的。90年代初我在巴黎住过，我的房东就是一个阿尔及利亚人，所以我和那个法国的这个中东移民打过交道。我的感觉是，那个时候，这个法国的这个因为这个去殖民化以后，法国从这个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接收了大批的中东移民，但这些中东移民在同化过程中是比较温和的，他们并没有转向伊斯兰原教的主义，也就是说。当时并不出现这个阿拉伯的这个恐怖主义的势力的这个诞生或者温床，但是这个情况在后来发生变化，也就是说中东移民的第二代、第三代在法国生长，享受着法国的高福利，却被这个法国左派的这个所谓政治宽容、文化相对主义，也就是所谓的文化无所谓好坏，也没有对错，什么样的文化都应该宽容，正是这种宽容造就了法国的自己的敌人。现在法国面临两个问题，都和这个中东移民有关。第一个大问题是经济层面，也就是说经济全球化导致了这个法国包括其他发达国家他们的经济社会基础开始动摇，这里面包括企业外迁，包括人口大量流入，包括财政透支，再包括这个恐袭增加。那么另一个层面就是，由于这个原教旨主义的发育，导致了在他的第二代、第三代，应该讲是本土土生土长的法国籍的阿拉伯裔人当中出来的恐怖主义分子、恐袭势力。那么现在，为了法国的国土安全，打击这样的势力，就直接动摇了这个法国左倾的这个所谓的政治正确。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是，和美国最大的不同是，法国的左翼知识分子在这一次打击恐袭势力的过程当中，采取了全体的鸵鸟政策，就是大家一起闭嘴不说话，没有人站出来给自己过去那套理论或者主张辩护。也就是说，他们实际上认输了。
好的。我们知道川普在赢得美国大选之后，法国、意大利、德国这些欧洲国家哈，很多的这个左派知识分子，其实就是他们的，也就是他们的精英了，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都全面的抨击这个川普，但是呢，在政坛上也有一个说法，就是引发川普效应，就是右翼的崛起。我就想问问，杨建立先生，你的看法，你觉得是这个川普或者对不起，陈破空先生一直没有发言。
对，
川普的这个获胜，你觉得在欧洲的这个效应到底是推动了还是伤害了这个右翼势力的上升？
显然是推动了。我们看到这个勒庞现象是欧洲的一面镜子，法国就是欧洲的一面镜子。实际上现在的欧洲是两个女人的战争，一个女人叫默克尔，就是德国现任的总理，她面临执政的危机，这个她的政策就是自由主义，就是全面的开放和包容，最后带来了伊斯兰和穆斯林的大量拥入，难民拥入。现在他知道他这个政府呢受到了这个名誉节节下挫，他在收敛难民政策了，但是已经有点来不及。那么另一个女人就是勒庞，就是法国这个1968年出生现年49岁的这个勒庞。那么这个他主张的政策，他主张法国退出欧元区、退出欧盟、退出北约，甚至就是法国完整的回到法国。那么法德我们都知道是欧洲的中心，法德中心，那法国跟德国一旦离心，那欧洲基本上就解体。所以说默克尔的政策是 极力的维护这个欧洲共同体或者是欧盟，那勒鹏呢就在瓦解这个欧盟。那么这两人这个鹿死谁手，我们还要有待见分晓。但是这里边就看到一个很大的趋势，就是欧洲整个在巨变。一个勒鹏如果胜选的话，他会带来多米罗骨牌效应，他会冲击到像意大利，现在有这个叫做五星党啊运动。还有周边的别的国家，这个比利时啊，这个丹麦啊等等，都可能是右翼上台执政，结束左翼这个一统天下，或者是过去一直执政的这个局面。那么欧洲发生巨变之后，我觉得有利有弊。一个好处就是，这个有利于保护像法国这样的传统文化和它的这个传统价值，还有欧洲的真正的这个普世价值。但是另一方面来说，也可能带来穆斯林社区的这个反弹，带来穆斯林世界的反弹，那也可能在一定时期的引发更多的恐怖攻击。但这我不是一个结论，我只是说现在不能得出这个结论，究竟这样的政治方向利弊是怎么样，还可以这个拭目以待。
好，我想回答几位观众朋友的这个提问。那么首先请杨杰迪先生回应一位叫做曾国伟先生的这个问题，刚才也是回应陈伯宏先生提到，他说欧盟彷徨于十字路口，两个女人或可能决定其命运，就是默克尔跟这个勒庞。他说欧盟今年将不再平静，和法德三国大选陆续登场，英国脱欧，民粹主义抬头，欧洲的一体化，也就是欧盟面临生死考验，你的看法？
对，除了这两个女人，还有另外一个女人，就是英国首相，
对，
Theresa May。
对，
这三个女人将决定这个欧洲的命运。虽然这个英国已经脱欧了，脱欧以后表现会怎么样？会给大家一个非常好的榜样，或者非常坏的一个榜样。所以这个女人也非常重要。当然，刚才我们讲到了，欧洲面临着非常大的危险。这个危险在于什么呢？不仅仅是这个这个中东移民，这个原教旨是这个伊斯兰这个恐怖主义造成的这种威胁，还在于什么呢？叫欧盟吧，把大家弄在一起，他们是相同的这个货币，现在已经是统一货币，相同的货币，但是不统一的这个财政政策，出现了很多的经济上的问题。但这个同样的签证，你要申根签证，你可以去这个欧盟大部分的国家，但是呢又不统一的这个移民政策，这会带来非常大的麻烦。另外一个，高福利和移民同时的存在，会造成移民不断的涌入，把这个国家以前的这个文化经济的状态都会发生非常大的变化，这就是这个危机。所以现在欧洲人所倡导的就是多元主义啊，这个文化相对主义，大家这个这个联盟，现在看来这条路走到了尽头。我的预测是，不仅是这个生死考验，我觉得解体是肯定的，
欧盟解体是
欧盟是肯定
的。好的，再听一位 Lloyd Harbour 一位观众问龚小霞女士，她说我想请教嘉宾，欧美的这个左翼势力是如何崛起做大的？因为我们知道其实法国这种国家是非常左派的，是否和当年苏联的意识形态渗透有关系？那么你的看法是什么？你觉得苏联这不
当然还有关系，所以来源第一个当然是我们可以说法国大革命，
对，
那时候很多左翼思潮的很多根源在那，并不是左翼并不是个坏词，而现在很多人变成一个坏词，它其实是对就是大量传统这些观念的挑战。那么也是有很多就是说包括人权啊、自由啊、个人的平等啊等等，就平等自由博爱嘛，法国革命开始。那么到后来呢，就是它从平等自由博爱它引申到从经济上平等，从反对自由市场，那么再引申到这个共产主义共产党这个制度呢，是非常野蛮的制度。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整个意识形态上是有一个圆圈走过来的，从文明开始以野蛮告终，那么野蛮解体之后呢再继续是文明。我想是在这个苏联东欧阵营存在的时候，当时西方的左翼势力并没有这么强大，因为当苏联东欧存在的时候呢，你是有一个竞争的。那么很多右翼他是有参照物的，说你像你左翼那一套，你看他们搞成这个样子。
确实是，当时看到那个现实，政治现实。
但是在苏联倒台，在苏联解体，东欧回归资本主义以后呢，我们看到就这个参照物本身不存在了，就包括中国也在搞市场化。所以在这个时候呢，西方的左翼思潮得以做大呢，因为左翼思潮很容易吸引人，它是以批评现存社会现存制度开始的，貌似显得非常
而且有这个均贫富的这种思想隐含在里面。
对，所以它影响了整整一代人，也影响了整整一代政策制定的人。那么我要说起来很有就值得深思的是，他在这一套左翼思潮全球化中获得好处的这些人往往是更加左翼，而被全球化扔下的穷人现在是往右翼方面走。所以这次我们看到起码在美国是穷人投票把富人投掉了，
对，
这非常有意思。
好，陈晓农先生，我们知道法国是被认为是这个左翼思潮的这个大本营啊。刚才小夏也提到，从法国大革命开始，自由、平等、博爱等等这些主张。那么你认为勒庞作为右翼的候选人，你觉得有没有机会胜出？你的看法是什么？现在我们知道有一个走中间路线的这个马克龙紧追其后，那么法国民众最终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你是怎么看的？
法国政界的政治精英一直在设法想把这个左中右捏合到一起，然后去打击出勒庞。那么能不能成功，取决于法国的中间选民，就是长期以来支持左翼政党，特别是社会党的这个这一批，这个包括蓝领啊等等知识分子当中的法国人，他们愿不愿意抛弃他们长期信奉的左派意识形态。前面我们讲到法国是这个世界左翼势力的大本营，原因不仅仅是法国大革命，还因为马克思是欧洲的。马克思主义虽然在共产党国家失败了，但是新马克思主义在可以讲在西方社会成了一个主导的潮流，这也是为什么美国的政治精英，甚至包括一部分共和党的这个议员，他们也是这个立场。
嗯，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个随着这个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挑战了这种左翼的意识形态之后，我们前面提到，法国现在的知识精英面对这种挑战，他们采取了鸵鸟政策，不说话，闭嘴，原因是他们不敢冒犯法国老百姓对受到恐怖袭击之后的那种愤怒。
嗯，
但是在其他国家，他们左派精英仍然不肯放弃，包括默克尔在内，但是默克尔已经基本上确定可以淘汰出局了，所以说影响欧盟命运的已经没有默克尔，那几个女人当中不包括默克尔。
嗯，
但是默克尔给欧洲命运带来了最大的伤害。换句话讲，如果将来书写历史，导致欧盟解体的最大的罪人是默克尔。为什么？因为他启动了这个允许或者诱惑世界各国的国民到德国定居，举的是一个人道的高尚旗帜，但是他丝毫不考虑各国纳税人有限的税收不可能按高福利的标准供养来自周边中东非洲的几亿想移民享受高福利的人的那种无限度要求。
嗯，
所以正是默克尔的政策启动了这个人口迁移潮，我不把它叫做难民危机，因为它其中大部分人不是难民，是假难民。
好的，
那么这个人口危机最后终于成了触发欧盟危机的一个导火索，最后很可能欧盟就葬送在这个过程当中。
嗯，好的，陈伯公先生。
啊，刚才这个主持人提到说，这个勒庞有没有可能胜出？现在法国的民意调查显示呢，因为他参选的政党很多，有候选人很多，在最近几十年，法国就没有一个候选人呢能够在第一轮选举中，这个过半数笃定当选。因此，第一轮呢会有胜出者，有落败者，但是会进入第二轮投票。那么现在的民意测验是，第一轮投票呢，勒庞会胜出，他大概是20%多领先别的候选人。但是第二轮投票的时候呢，就是其他力量，这个中左或其他这个不太右的可能会进行整合，团结在所谓中左的这个候选人马克龙的麾下。那么马克龙又有可能在第二轮投票中胜选，这是目前的一个民意调查。但是勒庞说了一句话，他说这些民意调查都不可靠。他美国的民意调查怎么样？说川普要失败啊，说这个英国脱欧不能欧洲说英国脱欧不能成功，但英国脱欧了，川普胜利了。他认为他不相信民调，他只相信胜利。也就是说，这个勒庞爆冷当选的可能性还是存在，而且关键是这个欧洲人心思变。我觉得看到刚才提到默克尔，我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就是美国跟英国跟欧洲在历史上有两个领导人啊都会搭配，像当时美国有里根总统，英国有这个撒切尔首相，他们在国际上推行都是输出那个普世价值，同时瓦解苏联，而且取得相当大的成功。那我们前段时间我们又看到美国有奥巴马总统，欧洲有德国总理默克尔，他们都高举自由主义的大旗、理想主义的大旗，然后把理想主义争于极致，把左的理念，那么虽然是对这个国际主义啊，对这个世界难民啊，对世界的这些其他地方的人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对左派，但是最后呢，都是这个把政治推向了一个反面。后来，奥巴马最后访问一站就是去柏林去见默克尔，两人惺惺相惜，一一惜别，一一言表。
好，
那么今天要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就是美国有川普，那可能法国就是有勒庞，或者是英国的梅，这样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好，非常抱歉，因为时间关系，本来两位这个建立跟小夏都还想再参加，但是 对不起，今天我们的焦点对话节目呢就只能进行到这儿，感谢我们的几位嘉宾龚小夏女士以及杨建立、陈伯公和程小农先生的这个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也欢迎您到我们的邮箱焦点对话 @gmail.com 提出问题和建议。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个星期五再会。